们今天就从这个简单的复习开始哈，我们一起来读十三节开始啊。他说：“我看你把莲如推罗在以美地，以法莲却要将自己的儿女带出来，交于行杀戮的人。耶和华，求你加给他们加什么呢？要使他们胎罪乳干。”耶和华说：“他们一切的恶事都在己家，我在那里憎恶他们，因他们所行的恶，我必从我地上赶出他们去，不再怜爱他们。他们的领袖都是悖逆的。”它是两段话啊。第一段话就之前也说啊，等一下我们要看的经文啊也会再重复啊。上帝又重申说他是怎么对待以色列北国啊，说如这个推罗在以美地啊，推罗是一个国家在以美地就让你想起树了哈 就是种植树啊，连推罗就应该是用那个很雄伟的这个香柏树因为这是他的标志啊。来代表哈，他就一直说在这个优美环境的地方上帝特别培植了一个很珍贵的看为宝贵的树就是香柏树了。但是最终呢，这香柏树要被砍下来，要交出去就是说以色列曾经是上帝所恩待的这个民族。让他们有一个特殊的环境也蒙受许多的福气但最终呢他要被交出去这里说交给行杀戮的人就是他们要就是要被审判了被掳走先知就为这个灾难来向上帝祷告因为他不能再求神收回这个刑罚因为上帝已经就是命定要惩罚这个以色列的这个就是拜偶像的罪了所以先知顶多他说我能求什么呢难道我求上帝你给他们更多的财富更多的后代吗他说我要求另外一样东西就是让他们没有后代没有后代不是一在这个上下文看来不是在讲咒诅他们而是在说在这一种的时期这个或许是一个最大的安慰了就是人不需要在灾难的面前为着自己的孩子婴儿而担心是因为这个环境很恶劣又好像打仗的时候耶稣基督在这个马太福音的时候也有讲他在讲末世的时候他说在灾难的日子就是你说你要祷告不要生产不要就是说你在战争发生的时候你要生产这是一个虽然有孩就是生产孩子是一件快乐的事但是在这个时机要生产是一个忧愁的事因为没有办法能够让这个孩子存活下来所以他就是这个意思了他不是咒诅说让他们没有后代结子结孙不是这样的意思更多是在说让他们在受灾的时候可以免去这一些的就是额外添加的痛苦不必要看到自己的孩子在自己眼前或是自己的家人被除灭但这个不是我们一般人的祷告我们不会这样子祷告我们都带着盼望我们求上帝怜悯是因为我们在这个时候嘛我们是在新约上帝说他还在宽容他 还在忍耐的时候，但是有一天，你看新约的圣经啊，耶稣说也有这个时刻的，那一天就是那说要来的就来啊，那个审判必不迟延啊，那一天呢，可能很多人会很惊讶，他的一般的这种习性啊、做法呢，已经行不通了，就是先斩后奏啊，就是先犯罪后再求赦免的这种习惯，已经行不通了，因为那个赦免的机会收回去了，所以你看旧约。他们也不是说马上啊，他们也好长的时间，上帝宽容啊，从第一代的以色列人一直到南国北国被灭，也是过千年的时候了，可能到一个地步，大家都以为就是这回事了，好像上帝也不再坚持什么事情啊。因为怎么做好像都可以了，好像老天已经认输了，就人终于像毛泽东说的就可以斗跟天斗啊，斗赢了，没有赢啊，还是这个恩惠结束的时候，这审判就紧接着来了。所以我们今天虽然也好长时间了，我们的就是说知道的啊，就是在新约的历史就是最少一两千年了啊，很多事情我们也看见啊，虽然大家没有这样长命啊，从第一天到现在啊，但是你看历史啊，有一些大的灾难，有战争 ,OK, 好，人好像也有因为战争比较收敛一点，比较宽容一点，比较包容一点呢，也有这种日子啊，但是总体看上来呢，人是越来越就是不会是顺服了啊，人是越来越走向就是要背叛，就是要脱离上帝的这个道路上啊，这个结局上，所以。我们特别是后期啊，二战之后的世界，相对起来，没有那种全球性的东西太多了啊，这个疫情可能是其中一个亮点了，其他都是局部啊，所以一般多数的百姓啊，多数人都不大察觉到，但是人总是会很容易察觉到。一些就是叛逆的行为嘛，就是总之就是坏东西就传得特快啊，就是什么国家做了什么事什么瑞士投票可以安乐死，这全世界都知道了，你说瑞士这小国干什么关大家什么事啊，这传得特快啊，马来西亚那都知道了。只要还什么谁哪一个国家的总统是同性恋的，全球就知道了，一下就知道了，就是这种高举人自由啊，好像强调哈、人，下一个就是法国要把堕胎的这种事情写到宪法，我可以告诉你，全球在欢庆的。OK, 当然我也不是去谈堕胎不堕胎啊，我是说人很喜欢很高兴看见好像有人类可以稍微往上帝的脸啊就是刮一巴掌，就很兴奋啊，就说我们的火箭可以到哪里去了啊，其实就是说我们厉害了啊。神性又暗淡了一点啊，我们人啊可以复制啊，我哈、另外一个人，我们好像就在说老天爷管不了了啊，我们不被这个残酷的命运 所管辖。现在我们爱活就活啊，我们的疫苗出来了，我们就不再怕这种啊什么，人特兴奋，是吧？哎，好了，当然我们也很难去对抗啊，这是全球的人的心态。那基督徒呢？基督徒你就看到这个景况了，你说哦，当这个人类啊，一直觉得他们越来越接近脱离神啊，越来越接近掌握自己，越来越有这种权力的时候啊，这就越来越靠近当时上帝收回啊他对以色列对犹大的这个恩典了。就是在那个时刻呢，其实是犹大跟以色列他们做什么都可以的啊，几乎呢他们可以公然把先知杀了，就是我不喜欢听你讲这个，我就把你杀掉啊！你什么神的仆人，我管你的啊！上帝是我讲的啊，我定的。我讲他是牛，今天他就是牛；我讲他是象，他今天就是象啊。可是他们已经自由到这个地步，他们也看不到报应了。OK， 所以他们好像已经认为啊，他们赢了啊，这个上帝已经没有办法，好像在对他们怎么样了。他们胜了，好像你的儿子你的女儿啊，一直跟你对抗对抗对抗，到最后啊，你认了，你说好了，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就这样。没有啊，上帝说并非如此啊。那一天你觉得你有最大的自由的那一天呢，其实就是我把你赶出去的那一天，就是我向你收回慈爱的那一天。 OK，所以他指出一件，当然是他们做了很多事了啊。你可以想象，如果啊他在这个敬拜啊，就是这个整个犹太人就是旧约啊，以色列人的生活的中心就是敬拜，就是他的星期一啊到星期五，我们是打工赚钱啊，就早吃的啊，到了周末想想啊买菜啊。也是早吃的啊，连那全部吃的都买了，做完了，在想说，哎，要怎么娱乐一下吧？啊，娱乐做完了，在想说，哦，我们要敬拜神啊，所以敬拜神呢，通常是放到最后，也是可能也不是最重要的 ，OK， 因为我们是就是接受了啊，是一种外邦。就是非以色列的这种模式的生活啊，是一种外邦的生活，就外邦人拜拜就是这样的嘛，啊，好像你们在欧洲是比较能看见这种情况啊，我马来西亚东南亚基本上是相当普遍的，就是神庙啊这些都是在就是人的这些社区里面的啊，人家家户户呢一般上都会有神坛，就是每一家人呢，有的做的蛮大的，放在门口那里啊，有的放在这个就是钉在墙上啊，有的放在客厅啊，啊，总之你和十个家你走过，几乎八九个，只要是华人啊，你说马来人、印度人就没有拜，就是华人拜的东西啊，只要是华人的区，其实都是有这些像的。有这些偶像的东西是很普遍的 ，OK。那国内可能不一定啊，因为已经就是城市的人可能不做这些事，但在当年还是很普遍。好，那你就会注意到呢，其实这些人呢，他们拜是拜啊，但其实他们是怎么讲呢？就不多是真心的啊，就是不多是太认真的。一般的这些神坛呢，都相当就是没有去照顾的。灰尘的啦，有的蜘蛛网啊什么啊，有的那些放在上面的水果都已经臭了，都烂了，也没拿下来。但是到了过年过节呢，啊，就很大件事了，啊，就必须啊，又坐这坐那的，还要半夜十二点爬起来，啊，要祭拜这个天后啊这些东西 ，OK。但平常呢，进进出出的时候啊。他就往上面插个香，他也懒得把那些灰拿掉啊，就是 总之都已经满到掉出来了，也不管了，总之还是啊，就是做一个仪式啊，我生活要紧嘛。OK， 那你我只是举这样的一个例子啊。OK， 平常生活的神是金钱，就赚吃的啊，当然不是金钱了，是自己的啊，但是真正要的是金钱，要物质啊，要买，要玩，要用啊，但是又不想没有一种精神界的寄托，所以家里就摆了一个像，因为这是谁谁谁啊，祖宗留下来的，对，啊，就这样两者就这样维持了，但是侧重点呢，啊，永远是吃的、用的、玩的 ，OK， 啊，这种习性是普遍的。如果你是我们是华人嘛，我们不是犹太人，所以我们如果做了基督徒，我们没有接受一个新的一个生活方式，就是圣经让我们在旧约里面看见的，就是犹太人，上帝给犹太人设立的一个方一个生活的方法啊，就是他们的生活跟外邦人完全不一样的啊，就是你怎么一下就看出来的 ？OK， 就外邦人是啊，都是很像啊啊，你说白人、黑人啊、印度人都很像啊，一讲到玩的、吃的，大家都差不多是一样的。但是只要一看到犹太人呢，就业的哈，就不一样了，因为他们整个生活的中心呢，就是为安息日，就像星期一，你问他。哎啊，老兄啊，你做这些工啊，你收这些水果啊，什么什么，啊，你要卖多少钱啊？啊，你要啊，他说哦，这个礼拜六要用的啊啊你现在忙的，你做这些礼物是什么？哦，礼拜六要用的啊。他们每一天都是为了那个敬拜做预备的，他们的生活。每一年他们都是这样的，你可能会觉得这样子做又饿死啊，你天天为敬拜神，你不会想一下你自己吗？啊，你不需要买房子吗？你不需要啊扩大你的生意吗？你对犹太人来说呢，他说不用的，上帝给我的，上帝说全地都是我的，连你的也是我的。而且他这个民族呢，向来就是这样子生活，没有灭绝的，就是他不会因为我们说很傻啊，老搞敬拜啊啊，没有实质的这种什么经济成长什么，他们就会软弱，没有啊，他在四维的仇敌之中呢，他可以平安一直生活的，好像敌人他也没有很强大的军队，那敌人好像没有办法打他啊，这些可能想要来欺负以色列的人呢，还没到，上帝的已经拦阻了，啊，可能这些人眼睛看到天使啊，就跑掉了，啊，但实际上这个民族呢是很脆弱的，因为他们不注重军队，不注重什么都不注重啊，不注重发展，那也不搞科技，也不搞飞弹啊，什么都没有，他们就是天天忙礼拜六的安息日敬拜。但他就成为一个很独特的也很出色的民族，我说在旧约了 OK，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今天的基督徒可能我们都觉得自己是基督徒，因为礼拜天上教堂啊，我们吃饭前祷个告，偶尔在电话里面跟家人讲一下上帝啊，我们觉得我很像基督徒，你比一下旧约 OK， 你去看一下上帝给犹太人设立做天国子民的一个模式，你就会很惊叹，我们很远了，我们还有很多是老的习惯，就是外邦人的生活习惯，有时我们自己口里都讲出来了啊，找吃的嘛，什么，我们都会这样子讲，啊，我们都会觉得好像，哎呀，灵修祷告啊是心灵的事，啊，这个生活呢还是最重要的啊，身体的还是最重要的 ，OK。那我们以为新约有这个自由，我们可以就是用就是世界的生活来走天路啊 ，OK， 弟兄姐妹没有的 你不要骗你自己啊，就是不会有的。你可能可以好长这样子啊，就是爱世界又敬拜神，但总有一天呢，你要回到一个就是单一的一个生活的。可能不是现在啊，因为你信心没有预备好啊，但也不会马上啊，就是要求我们这些外邦人啊，就是马上啊，就是变成犹太人了。OK， 但是上帝对犹太人当时以色列的要求呢，没有改变过的。OK， 就是要以敬拜为生活的追求，就是每一天的生活，你都是在想。你要在周日的时候怎么敬拜神，因为他是你的一切，或是说他就是你的老板，就是好像你每天做工你都在想着你老板要什么啊，你要让他高兴，因为他给你薪水，那么你就要想说你每一天上帝要什么，因为他给你生命，他的手指一动你的命就没了，他是这位主人来的。所以如果我们一直想着他要讨他高兴呢，其实这真的才是撞刺啊，这才是真的是像我们所谓说的啊，就是找吃，你要找对的吃啊，这你找人吗？你应该找上帝。所以很多基督徒没有办法平衡，哇，所谓平衡啊，就是没有办法正确的看待他的生活，就是因为他在想要找啊，所谓一种可以走在中间，就是做基督徒也对，连做世界的人也成功的路线。Okay. 所以我又说回来啊，就是当时呢，其实上帝给以色列人有一个很特殊的生活模式，连这个模式带着应许，带着保护，它是特点。但是以色列人到了那个地步，他们就一直摆开啊，他们想要改这个东西啊，觉得太捆绑了。天天为敬拜太难了啊，太无聊了啊，就太单一了啊，他们就一直想要摆脱，你开始摆脱一点点，觉得哎没事，你就摆越多，所以他们最后他们就可以连敬拜都摆开了，就是他们爱怎么拜的就可以怎么拜，他们不高兴，上帝告诉。以色列啊，就告诉他们应该怎么敬拜上帝。OK， 他认为这是人的自由嘛？哎，上帝好像也安静了很久，是吧？就任凭他们，圣殿也就假的圣殿也盖起来啦，好像他们想要的都得到了。但最终上帝没有认同。你看经文就说，你们在基甲做的不是好事啊，是恶事。就是吉甲，就是他们认为他们很成功的一个代表啊，就是他们不再是耶路撒冷那个死板板的敬拜了，他们是吉甲，可以自由自在的啊，爱怎么样啊，用歌声、用音乐、用啊各种表达，甚至把耶和华弄成一个雕像都可以的啊，一种。很高很自由的敬拜，但其实这个是很人文的，很有人的这种依偎的地方啊，就是人觉得很舒服的地方，不是神觉得舒服的地方。所以上帝就说，实质上你们认为很神圣的极假的，其实在上帝的眼中，他说他是一个罪大恶极的地方啊，因为他们把一个纯正的敬拜改变了，掺杂了邪恶的内容。如果说极假拜的是魔鬼也算正常了，对吧？就你不要说这个是耶和华嘛，你说我们以色列已经背叛了，我们都在拜魔鬼啊，你爱怎么样闹啊怎么闹啊，最少说我们不是，你又非得说这个是上帝给我们的敬拜，但你又不愿意按照他讲的，你掺了自己的败坏在里面，所以这个就是邪恶，对吧？所以如果教堂像很多西方今天的教堂，就盖得高高的，放个十字架，宣称 这是某某什么苏黎世的教会，这是洛桑的教，因为他们都是用城市来命自己的名了哈。OK， 就是用古代的这种传统啊。OK， 但是里头不讲圣经，里头讲的是人的道理，其实比庙堂还要邪恶。人家庙堂好歹都摆明了说我们是拜偶像的，啊，就是我是卖云吞面的。我都讲明了，我不会说牛肉面进来给你吃云吞了，我就是我讲明了，你不爱吃你不要来嘛。但以色列人竟然让全世界的人以为耶和华就是每一个城市里面人所拜的金牛犊，你不觉得这是亵渎吗？耶和华把自己跟世界的偶像分开出来，但是这个代表他的民族竟然跟全世界人说，不是的，耶和华就是你们家里的那个拜拜咯，啊，你们很喜欢的，哎，你们埃及人拜的那个金牛啊，哎，就是我们的神啊，一样啊，这不是亵渎吗？所以不可能上帝会安静啊，就好像今天那欧洲北美啊这些口称自己是基督教国家，OK， 而且好心啊，把你的那个十字架拿下来啊！就如果你要走人文主义，你就不要再标榜自己是什么什么啦，对不对啊？你就摆明说，我们其实是不管神的啊！我们瑞士的国旗呢，换一下，不要放一个十字架在中间嘛，放一个人在中间嘛，啊！我们以人为中心，哎，你那是爱怎么样同性恋，爱什么都可以啦，对不对？又要说自己的立国的历史多么好多么好多么好，但是又那么强调人，那么强调人的特点，这不是亵渎神吗？是不是跟世界的人说，哦，耶和华是这样的，好像我们在传播了一个假神给大家知道的，是吗？所以你现在看你就明白，上帝其实也要审判埃及人啊，这些其他外邦啊，但是上帝审判以色列远远比审判外邦还要严厉啊，不是因为上帝很爱就打得很凶，不是，是他们真的很大罪，是因为他们不单没有敬拜神，他们还明明的亵渎了上帝的荣耀。OK， 那今天回到我们个人呢，当然我们管不了国家，我们回到个人基督徒啊。如果你在家族里头你是少数的基督徒，你的一切生活举止说话，其实就有这个责任了。你要反映出上帝是谁，你不要掺杂这个世界的做法啊，你让人。很多人都有偏见，就是因为我可以几乎说90%啊，对基督教有偏见了，就是那些新朋友啊，如果你问了，哎，你们听过耶稣啊？有啊，我的姑妈啊，我最怕的啊，最怕就是听到这些国内啊，什么姑妈啦，还是什么阿姨啦，就是很热心虔诚，我最很怕听到这种，不是因为我怀疑，但是通常呢，这种讲法。很虔诚的很热心呢，紧接下来的那些事都是很可怕的，就是他们所谓的很虔诚的姑妈啊什么呢，就是啊可能啊不给人生病看医生的，或者他姑妈呢就是要强制人一定要这样做这样做，不然会下地狱的这种。我就说可能很多人当然不是全部都这样啊，我一直说我很怕这些学生有时告诉我他们有所谓的基督教背景，其实都是一些不好的基督徒，或是说一些不认识上帝的基督徒给下的印象，也就导致了他们很难听福音，因为他们已经觉得哦，我知道了，其实他们都不知道啊，也这个根本也没有真的是安身心生活啊，那他们就以为这就是基督教嘛，因为他说还是基督徒，所以我每次说啊，你们在学吧，啊。啊，总是听一听啊，啊，一些不去做礼拜的啦，一些可能就是很喜欢 啊，追求文化的啦，你不要告诉我你八世纪又是什么啦 ，OK 啊，然后说啊，你再好好啊，来好好读圣经啊，好好看啊，再说啊，不要那么快就说你懂，因为你那一个其实不叫懂，因为太多这样的以色列人 ，OK 啊，就是他也不排除就是包括我们呐 啊，我们今天弟兄姐妹你们。试试想你是不是你家中的以色列人，可能真的是啊，整个家族50个人你是唯一信主的，你不要期盼他们自己去看圣经了，他们是看你的，他们唯一对耶稣的印象就是从你的身上，如果你给他们的印象就是啊，基督徒是吃饭要祷告的啊，这个礼拜天要上教堂的 OK， 其他呢讲完讲什么的讲钱啊没区别的，那你再介绍了一个偶像给他们，所以你不要怪说为什么他们不会信啊，他们肯定不会信，因为他们就算信了他们也不会信对的啊，可能你信的是对的，但是你表达出来的是就是不完整的嘛，所以他们如果真的信了他们也不会信是信一个你信的嘛，还是信你表达出来的那个一半的东西，所以这个就是以色列的失败啊！所以上帝觉得时候到了，这个代表没有用了，所以耶和华就说把他赶出去，就是好像一个招牌旧了啊，这个不能再反映这个商店要卖的东西，那主人会怎么样？啊，把它撤掉了嘛。换掉它，所以上帝说不要这个代表了，这代表太糟了啊，而且它就不能够正确反映耶和华嘛啊，他们的生活本来有一个模式的啊，让埃及人羡慕啊，让这个就周边的人了哈 啊可以学习嘛，说哦原来不用老是想要赚钱找吃的啊，原来追求上帝。上帝会看顾你们的哦，耶和华跟以色列人说，你一年三次来我的殿敬拜，因为很远嘛啊，如果是我们华人，我们就会斤斤计较嘛，3次有没有搞错哈、啊？我要收成嘛，就好像一个礼拜叫你3天关门不做生意，你也受不了，你说3天还有的吃吗？耶和华当时跟以色列人说，你一年3次来。可能他们一出来就是几个礼拜几一个月这样长嘛，连家里的这个田地啊什么就没有办法去照顾了，你看圣经怎么讲，耶和华说我来照顾，所以外邦人一定很惊讶的，人家天天去干都不一定有好收成啊，你们以色列人动不动就上圣殿去啊，收成比我们大，你的地有什么宝吗？不可能啊，就是他们要活出一种特殊的见证，就是基督徒 OK， 所以不要再告诉我啊，有现实的啊，这个是现实考虑啊，哎，这些都是你半生熟的这种生活方式，上帝会给我们很多管教都是针对这些的，因为最后呢你不能两全其美，你总要放，这是迟早的，因为天国的路是窄的，你拿太多东西是走不进去的啊，所以这里以色列失败，人上帝就说我要把你们赶出去，不再让你们有代表性，因为你们住在这个地方就有这个就是神子民的代表，现在你们不像了嘛，所以就让你们离开啊，那这个离开呢圣经说是神慈爱的一个离开了啊，这个神慈爱的离开有时我们读到圣经的这种字眼，我们不觉得好像很特别嘛，因为在人与人之间你说有时关系的一些紧张啊的确不好受啊，但也不是很严重嘛，对不对，你有时跟一个人跟老板处得不好啊，或者说跟孩子不高兴啊，还是跟亲戚不高兴啊，你说哎呀就可以拖嘛，也不会死人的，对不对啊，明天后天下个礼拜找个机会看怎么样嘛，那 不见得很舒服，但也不见得很要命，因为我们觉得这个慈爱不在这个有一种关爱的关系，不会很致命的，是吗？这里讲的耶和华说我不再怜爱他们呢，是致命的。他不是在说哦，没有对你那么好哈，你还是可以自己活嘛哈，你说没有那么好，好咯，等下次咯啊，明年再来说。不是的，因为这个怜爱是他赦免以色列人的原因啊。我们要记得啊，就是上帝会赦免我们，不是因为我们献祭啊，是因为他怜恤我们，可怜我们，所以他愿意借着献祭，我们献祭，他赦免。但如果上帝收回慈爱 ，OK， 你献祭有用吗？根本无用，是因为这些祭物不是神要的。上帝为什么要你的牛？他又不吃你的牛肉，为什么要你去烧这些东西呢？去献这些根本没有用。所以当上帝说我不再怜爱我的百姓，这个就是说我向他们收回生命了。他不只是人与人之间吵个架那么简单，很致命的。OK， 所以意思说这一代人上帝不再赦免了，他们要为着他们的罪承担后果，就算他们多多在献，耶和华也不看了，因为不再怜爱他们。弟兄姐妹，我们常以为上帝爱我们呢是不变的，哇，这个是神的应许啊，但是他不一定是指你啊，你要小心啊。意思说我们认为呢老天爷在天上讲的每样东西都是给你的，他是讲给他的儿女的。Okay， 但其实有很多人呢已经在生活当中证明自己不是神的儿女了，因为他做他爱做的，他走他的道路，但是他就觉得呢只要是上帝讲的都是给他的。那你就看以色列嘛，对吧？以色列人应该是很明白这些话都是给他们的，但是最终呢他们还是要发现原来不是给他们的，因为上帝可以跟他们说我要把你们赶出去，我不再赦免你们。所以新约的基督徒就是我们呢，我们一方面当然在生活上啊，我们要常常被圣灵带领顺服啊，活出他的旨意这一类啊，这个是神的要求。但同时呢你要常常确认神的爱，就是常常悔改，你才能够感受到上帝的爱。不是哦，给我们阳光雨水，所以这就是神对我的爱。当然这是神对普世的爱，但是上帝对你个别人基督徒的爱呢，通常是显明在哪里呢？就显明在你犯罪，你得罪他，你来向他求赦免的时候，他安慰你，他赦免你。因为这个不是机械性的，这个是他表达他还怜悯你。只有这种人有确信知道上帝的爱没有离开他。 OK， 我在说啊，不是因为你做了什么，你读了多少圣经，你明白了多少东西啊， OK， 那些都不是可靠的确信。可靠的确信就是一个方式而已，对一个罪人来说啊，就是一个方式，就是你不断的就是经历他原谅你了。连他原谅你呢，不是因为你赔得起，你他原谅你就是因为他连续，他可怜你，他可怜我们什么都不能做，他可怜我们软弱无知，他可怜我们没有办法就是胜过我们的罪。如果你经历到这一点呢，你就能够知道上帝没有把慈爱收回，那一句话是给你的。但如果你从来不认罪，也不反省啊，也很就是很马虎的啊，对待自己啊，就是得罪神的事啊，就觉得啊，时间久了就大家不说就算了啊，上帝也就算了啊，很大方。你不去面对这些啊 ，OK， 你其实你是没有把握的。啊，看过你出入平安，你的邻居也一样，还比你还好。他出入不但平安，他在地上捡到钞票，可能比你还好。 是吧？啊，你说啊，他这个孩子读书很好，人家都进名校了，那也没有信啊。你要讲什么，人家都有的，但人家都不信啊。有一样东西人家没有的，就是这个赦罪，因为他们永远不会开口向耶和华、向上帝求赦免的，好吗？好了，不多讲了啊。所以当神把他们赶出去，的确是一个很可悲的一个结局啊，是定罪的一个结果啊。好了，我快点了，我今天啰嗦太多。好，第九章我尽量把第九章结束了啊，那第十章我们下礼拜开始啊。那我们来看十六节，他说以法莲受责罚，根本枯干，必不能结果。既或生产，我必杀他们所生的爱子啊！这前面已经讲过了嘛？对，他好像在结束的两节又重复了前面的三节啊。前面你们记得他说啊，就怀胎的就要掉下来啊，就是他从受孕、怀胎、生产，就算长就是成长了，上帝都把它拿掉。你这里他又重复一次啊，但是他换了一个方式了啊。啊，他是说好像种树这样啊，啊，上帝要惩罚以法莲，不再像过往一样，只是稍微把树干砍了一下啊，把叶子摘下来。他说现在呢，要有一个根本的，啊，就是根要枯干。你说那么绝吗？对啊，其实一般像我们剪草啊，我们都不会到这个地步啊，虽然我们也不喜欢野草的啊。啊，你割草机一过，说哎呀，可以了，放过你嘛，对吧？总之你不要太过分就好了啊。你是野草，但是你现在就平平啦，就跟别的草啊，你收敛一点啊，不要长得太高啊，你跟别人长得一样，我就放过你了，因为我也懒得去把你一颗一颗把它挖起来嘛，啊？那你想象，如果有一个人，他真是蹲在那个地方一两个小时。就很细心的把每一根杂草的根啊都拔起来，他应该是很恨那个草啊，他是我不想再看到你，所以他会连根都除掉。先上帝跟以法莲说，我不是像过往这样啊，只是稍微摇撼一下你啊，让你的树叶减少，让你的果子掉下来。他说时候到，我要严严厉厉的惩罚你，不仅砍下你，而且连根都要除灭，意思说上帝不要再看到这个人了，上帝不要这个以色列了，啊，就没有可能，就是断绝了他们可以在就是恢复的，啊，这个日子啊，就是这个希望没有了 ，OK， 哎，或许人家会觉得说啊，没关系嘛，我还有果子，你除我的根啊，我的果子还在。啊，我的种子还可以再种啊，以后还有希望啊，可以再起来。上帝说：“是啊，你在种吗？你在种，我在杀，我在除啊，就是你在生产吗？你想再有后代，就是要产出同样的这种后代吗？我就除灭。你很少在圣经里面看到这样的嘛？通常我们都是哦，上帝。”可怜啊，就刑罚一代，可怜下一代啊，也是会连续，这些都是上帝的恩惠。但是这里也是同一位上帝，是上帝的公义。如果上帝真的要审判，真的是要对付罪呢，这就是上帝对付罪的方式，是彻底的。他不可能说啊，就做一个表面功夫啊，把脏东西都扫在这个地毯下面。看不见就可以了啊，反正在那里没关系，这个是骗自己的嘛。那么如果上帝说我要审判，他就真的审判，但是如果上帝要宽容呢，他会管教嘛，啊，他就会责打你，但是你不会断命的啊，你不会就是完全就是消灭的啊，你有复兴的机会。所以我们有时告诉别人啊，就是啊，好像啊，没关系啦，神会赦免你的啦，啊，是的确是这个条件啊，就是在神审判之前宽容的时期，就是今天。但我不知道，你也不可能知道，明天 是不是还是这个时期啊？我们盼望是，因为我们知道很多我们的家人亲戚啊，还就是按照常理，明天是还不会悔改啊。啊，我们盼望明天不是那个神收回啊、宽容忍耐的日子，但我们不知道多久啊，所以我们不可以随便跟人家应许啊，说啊可以啦，你慢慢来吧，好像告诉他说啊，你走对路了啊，你慢慢来。你肯定会上天堂，不知道啊，因为这个回应神是现在，不是将来，将来呢就有可能像以色列这样啊，那一天他们以为还能够像以往他们熟悉的方式啊，可以再继续，耶和华说不能了，就是上帝绝对厌恶有这一种的代表性啊。就是上帝要把根除掉，意思说他不要有任何这样的基督徒，你明白吗？当然这当时不叫基督徒啦，当时叫以色列、啊、就是这种掺杂的啊，就是又拜金牛犊，又跟人家说这是耶和华，对啊，明明自己贪钱，连告诉别人这是神的祝福啊，自己要得到更多的就是好处，连跟人家说这是圣灵的感动啊，明明啊什么什么，但是呢你就是给人很多啊这种啊，上帝是这样的，上帝是那样的， OK， 你上帝总有一天说哎呀，这个招牌真的是不得了，不要了，而且我也不想再看到，就是从他家里生出来的孩子也会跟他一样的嘛，上帝说都不要，一点点都不要，不想看到，所以连根都拔掉，这很绝啊。但是如果我当然要很害怕了啊，如果我们是这样，那的确啊，我们也会产生这样的后代啊，因为孩子是跟我们学的嘛，对不对？你想到吗？上帝会说完全不要了，当然他也不一定说把你全家都除灭啊，就杀害啊，但是就是上帝说这个家族到此为止啊，与我无关了、啊、从今天开始他们是世界。其实很多人的家庭也差不多是这个样子了，对不对啊？可能是三代的信徒，是，但我在问嘛，你下一代去哪里？就没了嘛，对不对？因为上帝说我不再用你这个家了，你不能代表我了，因为我们已经就是妥协到一个地步啊，我们已经不能够再代表天国的子民了，所以他只到你为止，就没有了。以色列有这个凄惨啊，就是因为他们太过放纵，太放心了啊，就好像这个招牌永远是属于他的。有一天啊，他们就会发现耶和华完全要用另外一种的人来取代，那种人叫做外邦人，也就是我们了，是吧？所以这个橄榄枝就被折下。你就接上了野橄榄，但野橄榄就是本来不是啊，但是接上去，这是圣经的话，不是我讲的啊，接上去，让这个野橄榄可以继续代表结果子嘛，啊，继续代表上帝的家，代表天国是怎么样的，代表以色列是怎么样。但是圣经也是警告啊，这个野橄榄不要骄傲，如果我们现在是野橄榄啊，如果我们也学以色列人这样啊，反正啊，我全世界就是我是基督徒啊，啊，我爱怎么样都是基督徒啊，你会被折下来的，对吧？而且这也不新鲜，我在说，我们都看见了，对吧？有多少的家族啊？当然我也不懂他们是怎么家族了，有的人夸自己是第四代、第五代信徒，哎，我也觉得不见得啦，这可能只是上教堂那种。你说有，的确有一些是敬虔的，好像英国那时候啊，啊是有两三代牧师哈、啊，他们的后代是吧？但今天也没有了嘛，不是吗？你去找啊，你找什么、啊、亨利马太的后人，你去找一下，啊，可能卖面包去了，我也不知道了，我也不知道他们去了哪里啊，啊，总之不多的。就是人的通性啊，就是人会骄傲起来啊，就是当他们享有这种就是可以代表上帝 生活形式能够反映啊，就是神的荣耀的时候，人也会被肉体所引诱啊，诱惑啊，当然也有可能是因为了自己的地位名声啊，你就会忽略一些的细节啊，或是一些的生活的真诚。很可惜的，通常这一种人看不到的，就是你隐藏的这些忽略呢，就给了你那个家里的那个宝贝学到了，就是孩子学的你呢，一定不是你给人看到的你，是你在家里面很不经意表达的你。所以如果我们真的不是很谨慎了，那我们只是觉得啊，反正呢也看不到嘛，啊，就是，那你就会看到时间一久呢，那个后代就会开始不像了，啊，可能你还是啊愿意的啊，但是你软弱嘛，这是很可惜的，就是我们软弱的成为了后代的合法，他就会认为我们软弱是他们的正当，所以他们的软弱就更不要说了，对吧？那他们的后代就开始，所以这个基督徒的家族啊。本来应该是就是蒙福的嘛，啊，这全家都上教堂，啊，这世世代代都在教会敬拜神，这应该是很福气的事啊，都不见得太久啊，都是会断的。OK， 这就是我们重演了啊以色列人的这个软弱啊，他们的罪啊。OK， 啊，好了，我不讲太远了，不过我希望说。不要认为这些只是过去啊，因为是同一位上帝，啊，这人所种的，啊，他就要收他所种的，你没有办法一直说啊，不是啊，这个是榴莲啊，这是黄梨啊，你要等啊，如果长出来是橘子，就是橘子了，啊，所以结出来的果子，如果上帝不悦纳。上帝说这个不能够再代表我，他就会出去。好了，所以北国很明显啊，没有再回来了。上帝放掉了十个支派，这个是一个极大的损失啊！就好像我们如果活泉啊，有一天上帝放掉了，如果十个支派，就是大概我们现在如果会有加完，可能。我不知道啊，我没有去细算了，可能不到20了。举个例子啊，你说他放掉，如果说他放掉十个支派，我们生几个人呢，啊？你他不是小事啊，不只是绝大部分，是真的是几乎是放完全部，只剩下犹大而已，而且犹大还要再过滤啊，因为多数犹大人也不信了，因为你看到新约的这些犹大人。那他们也抗拒弥赛亚，真的是少到一个家族而已，所以但愿我们是谨慎的啊。好了，不多说了啊，我们来看完最后一节吧哈，17节第九章，他说：“我的神必弃绝他们，因为他们不听从他，他们也必漂流在烈火中啊。”这是前面那句话一样啊，先知好像就做一个结论，因为耶和华讲完了。那先知就说我，他用这第一人称呢，他说我啊，我的神必拒绝他们啊。耶和华说我要灭到根，你就算有种子，你再种，我也不让它长。先知就说我的神要弃绝，他就做了一个区别嘛。你可能会问，你不是以色列人吗？为什么你要说你的神？你的神不是他们的神吗？他说不是。所以先知说有金钱的人，这些很少了啊，这些就是这一点点的啊，先知跟一些的就是不愿意去敬拜偶像的啊，少数的人，人家说我们呢不是这些人，我们跟他们有区别。 OK， 耶和华是我们的神，但是不是他们的神。这个好像是教会中的教会啊，教会里面还有一个教会，也就是说在整体上来说，以色列国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但实质上真正有亚伯拉罕信心的只有一点点，其他的人是承受了亚伯拉罕的血统而已，就是有了那个文化啊，有了那个民族啊，他们就称这个为 就以这个为一个夸口啦，就是老说自己是亚伯兰的后代，亚伯兰的后代。连先知说我们的神跟他们的神不一样，上我的神要拒绝他们，不是他们的神。原因很简单，就是他们从头到尾他们没有听从，即使这个罢了啊，就是听啊，或是更具体的说，就是他们没有顺服。听不是这个耳朵的意思啊，中文比较好啊，就是听从啊，就是光听还要从，就是听了愿意顺服去做的。那以色列人多数是听了，也都知道了，但是他们没有做的，或者他们没有全做的。这个区别可能跟外邦人比起来很大区别啊，外邦人是没听也没明白也没有做，但是以色列人如果光听了明白但没有做，或者做了没有全做，其实结局也是一样。上帝说就是他们不属我的，就是他还要拒绝这样的人啊。 OK， 所以当人就是故意啊，就是刚硬的去抵挡上帝啊，的确上帝就会最终啊会在审判了宽容的日子停止之后，就把这样的一类的所谓的以色列人看为是外邦人，所以耶和华就说我不属他们，他们也不属我。 OK， 那这是很可惜嘛，对吗？就是你远远你就算了，你都那么靠近了你都没进去啊，就是到了门口晃来晃去啊，就是没进去。他们是有很大的恩典啊，可以亲眼见证上帝各样的作为，但是就是不愿意进入上帝的平安，进入上帝的安息，就是他们不愿意单单以敬拜神做他们生活的追求跟中心。他们会像我们很多很现实的啊的人会常说我们需要就是考虑实际的问题。难道信仰不是实际的问题吗？实际的问题就是吃喝，那些真的很实际吗？你没有看过圣经吗？玛拿是买回来的还是掉下来的？这个是实际问题吗？当然你可以不信啊，你可以说玛拿是神话啊，这个如果你这样就算了啊，你说过红海也是神话啊，都是 OK， 这样你大概可以不用信了啊。但如果你要相信过红海是上帝没有吩咐以色列人造桥啊，就真的是为他开红海，玛拿是从天上降了不用付钱的，这样对上帝来说实际是什么？实际是以他的关系嘛，因为物质是上帝的途径嘛，所以新约主耶稣又讲了一次，就是说你要追求神的国神的义，其他都要加给你，这些就是玛纳嘛。只是不多人啊，不多人经历这个事情，是因为我们很多时候还是卡在要面对实际问题嘛。其实实际问题就是你跟神的关系，因为他是你的老板啊。好了，所以他的终极的就最终的这个结局啊，就是他就说他们不是都突然间被神都杀掉啊，他们要漂流列国啊，就是很可悲的啊。那这个漂流呢也不一定是我们熟悉的说他们两天三天就给房东赶他住下啊，然后就人家赶他要走，也不一定啊。这个是字面意思啊。所谓的漂流呢，也不是说没房子租，或是没工作活不下去。Okay， 你看历史呢，以色列人在外邦，不差的啊，因为他们也不是傻瓜哈，他们可以生活的，对吧？都是有吃有住的，有产业的。有的还相当富有。 啊，那后期的犹太人呢，还相当有钱的啊，就是都拥有很多的产业，很懂得做生意啊。OK， 所以漂流啊，你就不要认为他所谓的漂流就是，没有住处，这是相对于安息，相对于迦南地的一个比较，因为上帝给他们应许的是一个迦南地，是一个安息之地。这是属灵的啊，意思说他们进入了迦南地，就等于他们进到了天国。OK， 虽然迦南地不是天国啊，这是一个地球的一个地方，但是它是象征的天国，所以他们可以住在迦南地的时候，他们感受上帝天国的那种快乐，上帝天国的那种平安，因为上帝与他们同在嘛。OK， 但是以这个相反的呢，就是非安息，你非安息就是漂流了。所以以色列被赶出去，到不同的地方住了啊，也有种也有收啊，也有嫁也有娶啊，后代也蛮多的。但是上帝说他们是漂流的，意思说他们永远不能够再享受天国的安息。用今天的话来说，是他们没有救恩了。他们就像世人一样，对吧？啊，可能你会觉得哦，不可怕，原来这样、啊、还可以啊，哇！如果你是世界的人，你当然觉得这个是可以嘛，因为反正大家都活一次啊，有的吃有的穿就差不多了。但是对以色列来说呢，这样根本不叫活嘛，对，因为他们是被拣选进天国的，我光有这个地上的。吃吃喝喝根本就不算活啊，这个根本就叫做漂流，就是好像就是在旷野一样。 OK， 那这个用词在其他的地方也用啊，就是在诗篇呢就有一篇上帝就责备以色列人的刚硬的时候啊，他也用了这句话。那我打在纸上啊，我们就读一下啊，他怎么说？他说因为他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他草场的羊，是他手下的民。我愿你们今天听他的话，你们不可硬着心，像当日在米利巴，就是在旷野的玛撒，那时你们的祖宗视我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40年之久，我就厌烦那世代，说这是心里迷糊的百姓，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所以我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那结果这些人没有进到安息，是直到他们没有进到迦南地。 OK， 那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用词啊一向来都有的，不是这里才有的。漂流这个定义呢，绝对不是讲你要拿行李搬来搬去的意思，是在说你与天国无份了。 OK，但是你在世人的眼中，你还是活得好好的啊，有吃有穿的，房子也买了，产业也有了。但是在神眼中，你根本不像活，这个不叫做活，连一点都没有。因为上帝要他们活的定义是进到迦南地享受安息。OK， 好了，所以结果以色列人就像在属灵上了，像一个漂流的啊，一个流亡者一样，他们尝试啊，在各个地方找安息，找到自己，要找到定义这些，但是上帝已经丢弃了，所以他们找不，就是他们在心灵上永远找不到真正的安息。OK， 所以耶和华每一天每个时刻都证明啊，就是向他们来证明，他的慈爱已经离开了，就是说。上帝已经把那本来应许给他们祖宗的那个安息从他们身上剥夺了，所以他们只能在地上找到住处，但却找不到一个安息的地方。好吧，这就是第九章结束了啊，最后一节。这个结束好像没有太过兴奋啊，因为他不带安慰，是责备了啊。 当然我也不说它是我们今天一模一样的情况，但它的确很值得我们去反思哈。我不说一样啊，但是你看到整个人类的发展啊，或是说今天教会普遍教会的发展，其实都有一点像是以色列当时的情况，就是自由啊，人可以一直不断的啊，就是添加一些新的规条，或是就是改变啊，虽然没有改变那个最核心的内容啊，但是人在很多生活的就是我举个例啊，三位一体啊，这个教义没有人去改 ，OK 啊，耶稣是神是人，哇，可能只有新派的人去改啊，但我们一般上也没有去碰它 ，OK， 圣经是上帝的启示，我们也不会去怀疑它 ，OK， 但是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没有人有兴趣，因为你去改三位一体，你不会赚钱，你不会出名。啊，你去说啊，其实上帝是四位一体的，你的书没人买，因为没有人想要知道这个事，所以我们不能因为这样，我们觉得我们很近前，因为我们没有管这个事情啊，这是一个虚构的一种安全感，我们一直以为我们很正统，因为我们还是一直在坚守三位一体的教义，其实不是坚守，是没有人理他，所以他就一直在那里。明白吗？因为呢，我们的生活，你看我们弟兄姐妹的生活，看我们自己的生活，有三位一体吗？你有显出上帝是三位一体吗？我想是我们根本都不懂怎么样的，对不对？难道家里要放三个杯吗？要挂三个像吗？要放三张椅子吗？不是，三位一体如果是你的信仰，你的整个人的生活就是有这三位一体神的这个参与啊，意思我其中一个例子啦，讲很多的就是祷告嘛，这个祷告的一个模式啊，就是你怎么生活呢啊，你是为着神圣就好像祷告啊，我们是向着父来求，我们是奉子的中保的名，我们是随圣灵的感动，那祷告这件事情呢其实是表达了三位一体的，可能我们不知道啊，那其实是 OK。那你生活呢？你今天要去哪里啊？我要去做生意啊，我要去探亲，我要去什么？三位一体？哦，没有啦，是吧？哪里好玩就去哪里咯，哪里方便就去哪里咯啊？没，你没有改三位一体教育，不是因为你近前，是因为你不理会，因为根本改了没用，你也没人想知道，也没价值啊，所以我们其实也没有安全到哪里，所以你看这样的维持啊，一代一代这样下去，这个后代的基督徒就会比我们现代的基督更加强调自我，更多强调自己的那种空间跟自由，他们就会像以色列人的后代这样，有一天他们就会公然的跟上帝说，我不代表你了，我代表我自己，我但愿啊，主耶稣回来啊，我们不要看到这样的一种败坏啊，但愿上帝的怜悯继续了。 OK，好了，我不多讲了啊。好了，我就停在这里啊。我们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早上可以完成第九章啊。这个经文是一再的警告啊，同一位的上帝啊，你过去怎么样的来磨练甚至来审判你的教会啊。我们相信今天你虽然在宽容我们，但是有一天在基督的这个降临的日子你也必定要洁净审判这些口称属于你的人这些奉你的名聚集的教会，是吧？但愿我们预备好自己我们虽然没有办法来改变整个败坏的局势，但是主啊，你凭你的恩典怜悯来对待我们你保存我们的信心你也给我们力量能够在这个黑暗的时代能够做你的代表，能够活出一个正确主耶稣基督的样式
啊，让我们能够继续做你的一个反应让别人也能够透过我们的身上我透过我们的生活来看到这个盼望啊，主你继续预备我们的心来敬拜你，让下午的敬拜能够蒙你的悦纳，听我们的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阿门。好，我就停在这里我们下午再一起敬拜。OK， 谢谢大家。
阿门，下午见。
好，下午见，拜拜。
好，拜拜。